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1906，宣布了中华民国国号。这个时候离开，推翻满清还有5年，那就是四大政纲：巡抚满洲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南方的《民报》《苏报》这些报刊书籍公开抨击满清，鼓吹革命，影响极大。1905以后啊，长江各省反清民变屡起。1907以后，革命党局势已经成了气候了，清廷就要灭亡，中国要走向宪政民主，这个局势是谁也看得一清二楚的。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散文写下了创菊、万古奔腾、成创菊这样的句子，这是不容任何别的解释的。但是散文又讲，五洲震动欲归人，这个归人呢，就点出了《论语》克己复礼，天下归人。它里边讲到，陈庐、陈三立、陈庐、叔所见，民有智力德，好穷希绝美。人有天赋的智力和价值能力，政力业尽之，所由奠基止。如果开发天赋的价值理性和执行理性，那就是为下文所讲到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列邦用图存，群治，老天，群治原来不是俞大刚的话，是散文的原话。散文所讲到的群治和散文所讲到的民权是一个意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列邦用图存，群治绝政痞。西方各国用什么来图存？也就是说，用什么来生存发展？那靠的就是能够去掉别的政体的毛病的群治，也就是民主政体。雄强非偶然，富教要历史。西方列强能够走向这个强盛，并不是偶然的，它靠的是民主政治这个体制，从而达成了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富庶全面的提高，这是在历史上是很清楚的。那么，散文这个意思啊，我们全文来看，就说这个民主体制它能够达到西方的富强的现况，但是它的根源还是建立在民智民德的开发，也就是说，人所具有的天赋的智力和价值理性的开发上面。这个民有智力德的民德，它是由天所赋予的，指的就是良心、良知、价值理性，这是散文所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本句“五洲震动欲归人”的人所指。所以这个句子是讲世界局势震动纷纭，最终归宿是人道政治，是人道，也就是人所主导的民主政治。那么这个句子可以看到散文的先识远亮，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简述如下：自从19世纪美国内战废除黑奴制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改革和立宪，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美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模式已经成型，而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兴起。 那么我们总体来看，万古奔腾、城创局、五洲震动、欲归人两个句子，是讲中国历史如万古江河奔腾至今，已成走向宪政民主的创局。世界局势震动纷纭，最终将归向人道政治，人道主导的民主政治。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陈宝箴当年推行新政，实行中国最早的民权实验，是中国未来的归宿，也是顺应世界的潮流。此二句是回应夏静观的来诗：他日使臣求实录，妾中遗书众悲圈。这个句子，夏静观讲，当年人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人们会重视历史，会重视陈宝箴湖南新政所包含的民权实验的人道主义的实质。悲圈就是指仁、仁义、人道主义，也就是说，陈宝箴的新政，它的实质是仁义，是人道政治。换句话讲，陈宝箴所领导的湖南的民权实验，它的核心、它的出发点和它的归宿是人道主义。月中游卵山河影，涧底难为傀儡身。此二句呢，回顾光绪皇帝生前实行变法与政变被囚，那么这是回应夏静观不官未复潘冉泽的句子。月中是用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秦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月中山河影，用春主祭文王安石所说，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和苏轼的诗句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镜，挂空如水剑，写此山河影。这是讲它的字面的出处，实际上它也用到那些出处里面所讲到的意思。简而言之，是把月中比喻为朝中、宫中。月中游览山河影，说光绪皇帝生前虽被慈禧太后囚禁在冷宫之中，但是呢，光绪所曾经领导实行变法的光辉，如月亮的光辉，却温暖着山河大地和人心。游暖两个字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冷宫，但是它曾经的光辉依旧温暖山河人心。我们来看相关材料，《玉玉鼎崇林传信录》，使联军入时尚独留，出而与蟋蟀相见，至首获诸臣罪，事当一了。孝亲绿地留之，不为己利也，携之俱西，既达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知其所为，颇有意复辟，已而恶毒张之洞在即侍郎盛宣怀共使守制，所以为子者甚备，太后乃大悦，知天下未于叛也，意前绰然，尚是在今日稍发书矣。亦和帝曰：“ 用平原韩首故事。就这段记录记载了，本来义和团之变，八国联军之祸，那么如果光绪出面来处理的话，本来应该容易平息这个事变。再有呢，慈禧太后到达西安以后，她放弃了复辟垂帘听政的意思，那么光绪皇帝的心情呢也稍微安舒一些，所以月中有暖山河影，可能还包含有光绪生前虽被囚禁冷宫，但是呢他仍然暗中关心国事这样的意思。见底这个词语好比今天说枪口之下，出自龚自珍，在古汉语里边这个大概是最早的最显著的用例。他讲到，幸汝生逢亲艳时，不然见底桃花落。傀儡这个词语是很有名的一个典故，就是唐明皇被肃宗迁居西内，他在囚禁中咏傀儡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把即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那么它用来指什么样的时事呢？那就是孕育底所述的，戊戌训政，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喝，黑不发言，上黑不发言。就说貌似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听政，但是实际上光绪一声不吭，完全是个傀儡。有时太后走上使言，不过一二语之矣。即使慈禧太后装面子，用隔壁靠光绪皇帝一下叫他说话，光绪也只说一两句话就不再讲话了，完全是个傀儡。迁居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皆冰，传闻上长息小烟，踏冰出，为门者所主，为门者所主。于是有船将凿冰之举，上常置于太监屋，即有书取示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志趣，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光绪被囚禁在瀛台的时候，那么冬天结冰可以通过结冰的湖面走出来，但是呢也走不出门，因为门口有守卫不许他出去，这是表示他完全是被囚禁。他看到《三国演义》的时候，他说我不如汉献帝，那就说我完全是一个傀儡。所以见底难为傀儡身，是讲他被囚禁瀛台，名为皇帝，实际是傀儡。无异于唐明皇被肃宗囚禁在西内。陈三立用典是很深的，他这个用唐明皇咏傀儡诗的典故，也包含了唐明皇之死离奇的仅仅早于肃宗之死13天，用来暗指光绪之死离奇的仅早于慈禧之死1天。因为古典和时事之间是如此的相似，所以用此古典应该牵动歇后地，用出了玄肃二中 玄肃二宗之死相差没几天的那个古典，用来指光绪和慈禧之死仅差一天的时事。最后两句，凡念九原孤愤在，忍堪素草碧林新。此二句是回应夏进官告募中伤殉国先这个句子，是指父亲陈佑民保真之死是死于冤杀，是殉国而死。也就是说，夏进官的原诗以及陈三立的此诗是证明陈宝桢被杀的确切的证据，这是前所未有人讨论过的。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把它发表成文。有一位学者的论文引用此诗，可是得出相反的结论。他的意思，慈禧和光绪团结一致，真是不知所云呢。我们来看夏进官的原文：“告募中伤殉国先。”这个“殉国”是指为国而被害。如果如字面所传的陈宝桢是病死的话，那是不可能称为殉国的。只有如宗九旗所引戴远传文录宣太后密旨赐陈宝桢自尽，才可以称为殉国的。夏进官的原句告募中伤殉国先，是说散元夜告陈宝桢之墓，告诉他两宫之崩的时候，他却不能不自伤陈宝桢当年殉国而死，是在两宫之崩之先。那么可见夏进官和陈散元之间已经不怎么讳言佑明公当年是殉国而死，是被害而死。如果他不是被害而死的话，夏进官怎么敢对陈三立讲佑明公陈宝桢是殉国而死？那么现在发生一个问题，需要了解背景史料。夏进官怎么知道佑明公是殉国而死，是为国而被害？我们看夏进官的血安字迹年历。哦，他原来他是当地人，是为新建县人。这个新建就是南昌属县，他和南昌在今天在清代相差就隔一条门，一座城门。紧连南昌的，在今天新建和南昌已经连成一片。因为今年春天我去过。光绪26年庚子四月，注意这一年就是陈宝桢死于南昌西山的那一年。那么这一年四月呢，夏进官到长沙去，是在四月，五月他就回到南昌。5月28号，陈夫人没，10天以后，儿子陈璧伤，陈夫人16岁来归，24岁没。然后这是交代，他的母亲的情况。7月赴南京，省事归倪氏子，然后呢赴沪，也就是说，光绪26年6月。陈宝桢死于南昌的时候，夏进官就在南昌。但这仅仅是一点。再有呢，就是说夏进官和陈家和陈三立是可以讲是忘年交，是知己，他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再来看 凡念就缘孤分在的意思。凡是前词，好比说有劳，凡的宾语、念的主语都被省略，就是指对方，指下进官。那么这个句子凡见确切讲指的就是下进官讲告募中商殉国先，九原指墓地，指陈宝箴的墓地。孤愤，注意这个词语，它的最早出处是陆机的《辩王论》，设计已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惜旧哉。那么陆机用孤愤这几句话完全符合陈宝箴的诗事经典，而且用了最重要的孤愤一词的古典，那就是苏轼的句子，犹甚鸡书夜，孤愤肝肠忧。那么孤愤在此有三个意思，第一就是幽冥公和嵇康一样是忠臣烈士，第二和嵇康一样是为国而死，是为国而死于冤杀，因此他是孤愤。第三，如嵇康一样生死不久，社稷已矣，在嵇康魏国灭亡，在陈宝箴秦朝灭亡。再有呢，凡念九原孤愤在，他是用苏轼犹甚鸡书夜，孤愤肝肠忧，也就是说用嵇康之死指陈宝箴之死，他有一个确切的用意在，那就是说嵇康是被司马氏加上谋反魏朝的罪名，那是一个荒谬的罪名。一样，同样陈宝箴之死是被慈禧太后加上谋反，很可能是被加上谋反的罪名，因为有相关的证据来显示这个信息。因为陈三立在读《汉书·葛宽饶传》里边讲到，当时做大逆，一以蒙求善，就是用葛宽饶被加上谋反的罪名而被害，来指陈宝箴之死是被加上了谋反的罪名。而且陈寅恪在《韩柳堂寄梦未定稿》里边记载了当时的谣言，就是说陈宝箴将起兵，自称湘南王，不学太原，学平原。那么在这些旁证材料之上，可见散元现在用嵇康之死比陈宝箴之死，应该包含有双方同有的被加上谋反的罪名这一点。忍堪素草碧林心，这就是纯粹抒情写景的句子了。忍堪素草碧林心，素草就是指墓地上隔年今年的草，碧林呢就是指那个坟墓上的灵火，因为它是绿油油的，所以叫做碧林，也就是所谓的鬼火。总而言之，最后两句，凡念九原孤愤在，忍堪素草碧林心，是说有劳谏臣下进官你怀念九原之下的幽冥公，幽冥公如嵇康一样是为国而冤死，孤愤永在，自己怎忍心看见墓地上素草之间碧林隐隐，那就是死者永在的孤愤。一句话，这个诗它是陈宝箴被害而死的颠扑不破的证据。再有一点，对于这样的用典，用古典指时事的诗的解释和对其他的诗的解释一样，它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对诗歌的诗意的理解语感。 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所有史料古典实事史料的运用都是无效的，因为就有人把它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他以为慈禧和光绪是团结一致，他认为陈宝箴是必死的。所以说对失意的体会是一切解释的最重要的第一号的前提条件。